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我们会不会觉得，其实清教徒在政治上，其实他们犯了很大的错误？
不要躲藏在所谓的浪漫唯心主义中。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下半场。我们饭桌上呢，正在举行的是学习派啊，虽然说是学习呢，但是也只有我和陈牧师两个人啊，虽然只有我们两个人呢，但是借着电波，借着网络呢，我们又有很多一起同行学习的人，所以是一件很奇妙的事。那我们还是先跟陈牧师打声招呼。你好，陈牧师。
你好，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在网络当中再次见面，彼此分享，感谢神的恩典，
感谢主啊！我们今天继续来到《宗教改革运动思潮》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啊，也可以说我们今天现在分享的就是这本书的最后一次了。那其实感慨万千呐。啊，因为经过了一年多的这个断断续续哈，我们大概一个月播一期啊，这样子的一个内容。那神也保守我们走到了今天，特别是最后一章呢，麦格拉斯他也带给我们一个就是关于宗教改革运动呢对世界对历史的影响，这个题目一看就是很宏大呀，而且也是一个后见之明哈。我们常常说读历史很多时候是后见之明，所以呢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陈牧师，让陈牧师再次带我们来了解一下麦格拉斯在这一章当中他是怎样总结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的。
好，本书最后一章呢，它其中有一段是相当惊人的题目，它讲到了是弑君啊，就是将君王来处死。那这个就是英国人到现在仍然是挣扎的，因为很多人以为法国大革命血流成河，但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差不多有100年的时候，英国爆发了清教徒运动，清教徒甚至最后他们一直打进了伦敦，占据了国会，于是呢就将当时候的查理士一世君王来处死，是1649年1月30号。很多书不断是描写，我不知道那天的天气会怎么样呢，但很多人说那一天是个阴暗的一天，是一个历史悲痛的一天。的确是我今天呢，英国人不管是左中右都会认为当年在1649年处死国王是一个天大的错误。所以这一个就是今天我们来看的历史的错误啊，真的好像你说来是后知之明的。而这一个历史的过程呢，我们甚至可以再看远一点，就是嘉文在1560年去世，在他去世之后的8年，就在法国爆发了一次很严重的大屠杀，叫做巴多罗麦大屠杀。巴多罗麦大屠杀是在1572年爆发的，就是在嘉文去世之后8年，法国的天主教的势力他们就暗中的从巴黎到里昂筹备了一次全国性对法国的新教徒，特别是我们称为胡格诺派的基督徒的大屠杀，将当中居要位并且有很多在军队里面是将军的人物公开的刺杀他们。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残酷的宗教战争，因此很多人都说如果加尔文在1564年没有因为工作过劳而过身，他再活到8年，他看见巴多罗麦日大屠杀他会有什么的反应呢？会不会这位一直其实我们觉得他是优柔寡断的加尔文在著作当中是相当的含蓄的，一直叫人要顺服君王不可违命，但是呢他暗中却是相当激烈的推动派遣传道人呢从日内瓦去到里昂，要在那里呢从事宗教改革运动，就是明目张胆的对抗法国国王法兰西斯。所以加尔文呢他好像在著作里面呢他是很含蓄的，但是他在暗中的工作呢却是相当的勇猛。那他会不会进一步的看见既然有大屠杀了，他会想到一个他从来不接纳的可能， 就是呢，普通的人是可以违背君王的。对于他来讲，在著作里面他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罗马书十三章，因为彼得前书所讲的，我们一定要顺服世上一切的掌权者。因此加尔文的著作当中没有放弃这种在中世纪产生的明显的掌权者和平民、贵族和这些的农民之间是有明确的分隔的，这个世界观他从来没有来抗拒。所以对于加尔文来讲，他好像认为了中世纪的这种承接性的社会是不能够违背的。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要问了，有没有可能最后呢，加尔文会认为呢，我们是可以有抗命的可能。那如果加尔文再长命一点呢，他看见清教徒视君如视国的这种的暴烈的情况啊，他会不会又大吃一惊？他更加会说，哇，不得了了，这个是完全违背圣经的，他会不会公开谴责清教徒呢？所以我们总是在历史当中呢，我们是要不断的来思考，到底呢有没有可能整个清教徒的革命对我们喜欢改革宗神学、加尔文主义和清教徒神学的人来讲，我们会不会觉得其实清教徒在政治上其实他们犯了很大的错误。因此麦格莱斯在这里就提出，宗教改革运动我们很多时候会提出它不单只是现代社会和资本主义的起源，它更加是现代的民主自由的社会甚至国家的根源。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宗教改革运动所引发出来的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以为的，以前是君权神授，现在是君权民授，所以呢，我们就说我们是可以有理由去造反的啊，甚至孩子说，妈妈，我有理由不听你的话了，因为我是人，我有人权。所以这种讲法呢，有时候我们就好像呢是顺理成章的，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但这个结论的确是很危险的，也是跟事实不符的。所以在这里呢，麦格莱斯就碰到这个很烫的壁挂了啊。他说，到底宗教改革运动有没有人权？到底宗教改革运动是不是鼓吹所谓现代的革命，甚至跟现代的民主有什么关系？当然这个是个很复杂很复杂的问题。不过呢，他在这里将到所有这些欧洲人、英国人很熟悉的名词啊，全部挤在这两页当中，大家如果不是经常喜欢看西方历史呢，你看得一头雾水。而且他最后呢还提出过一个相当有趣的人物，就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卢梭了。那我们都知道卢梭和伏尔泰呢被称为法国的国父啊，他们是法国大革命的起源的思想人物，而法国人提出来的法国式的共和制度啊，跟现在我们的共和国是不同的。但是到底呢，他们那时候所提倡的是从启蒙运动的观念，还是呢跟宗教改革运动是有关系？当然我们可以说，其实法国大革命有很世俗的一面，而卢梭所提倡的这种的社会契约共和的制度啊，加尔文跟路德是没有的，他们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中世纪的君主论，而他们强调人人都当顺从君主，但是他们也经常提出，当君主是成为一个独裁者的时候啊，上帝会惩罚他们，就好像哈巴古书所讲的，上帝是公义的主，他会审判加拉底人，他也会责罚以色列人，惩罚犹太人。所以从这里来讲呢，我们可以说整个宗教改革运动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政治神学，而它也跟我们现在的自由民主没有直通车。但我们仍然可以说宗教改革运动它在这方面有含混性，但是它所主张的，我们平心静气来讲，岂不就是我们圣经最基本的教导？我们固然要坚守罗马书十三章，我们要顺从掌权者，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哈巴谷书、看小先知书、亚摩斯书、何西亚书，我们是清楚看见上帝是审判世上一切的掌权者，当他们多行不义的时候，他们一定会遭遇到上帝的审判。于是在当中，我们活在不同的时代，我们有不同的机遇，我们可能有不同的决定， 我们很难一概而论的说呢，我们就可以从加尔文的著作当中，我们就引出了革命的思想、民主的思想，可能没有这么简单。但是很多老的神的仆人都喜欢用这句话跟我讲，他说加尔文的著作当中有民主的种子，有现代自由的种子在当中。我很同意这个讲法。所以我们可以说现代的世界是很混乱，我们可以说整个宗教改革运动起码是带给当时候的人的一个盼望，知道呢我们可以在世上不是建立天国，但是我们是可以慢慢的形成一个比较健全的自由公平的社会。所以在最后这一章呢，我就说呢，记住啊，加尔文是法国人，卢梭也是法国人，他们两个固然是不同时代的人，但是当时候的法国是已经在酝酿了很多很接近现代的观念，因此整个法国的政治思维的确是跟现代的社会有很密切的关系，而且也是跟宗教改革运动有关系。所以我从这来讲，我会说呢，我们很难一刀切，但是我们的确会说呢，基督教提倡民主自由，这个是个事实。跟着下面呢，他也是讲到宗教改革运动与自然科学的出现，这个也是同样的情况。因为我们固然提起我们基督教最伟大的科学家是以萨牛顿啊，在英国的剑桥大学，是一个宗教改革的地方，跟罗马天主教隔席的英国出了以萨牛顿，而当时候是清教徒的世界，所以呢，这个也是跟清教徒有关系。我很同意啊，这个就好像我们上一章所讲的创造论与救赎论是同样并重，以知道呢，当时候很多受清教徒思想影响的英国科学家，他们都认为啊，研究自然和研读圣经同样重要，于是他们在自然界当中就好像真言书的精神一样，他们去看蚂蚁，研究昆虫，看日月星辰的运转，在当中他们要找出上帝在自然界当中的启示，所以他们就有这种所谓两本宝书的讲法了，一本书是圣经之书，一本书是自然之书。所以这种自然科学的萌芽当然是跟宗教改革运动有很密切的关系，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当时候呢，固然天主教背了一个黑锅，就是呢，他们逼迫伽利略，很多人都说伽利略是被烧死的，大家记住他没有被烧死，他活得很好 ,OK, 而且呢，他死的时候差不多是77岁80岁啊，他是一个很长寿的科学家，但他的确被远禁，他的确呢，他的书是被禁止。但同样呢，在新教的地区也有对科学家的审查，因为当时候的加尔文主义的地区，他们也是很惧怕科学家提出一些太过新奇的理论会造成世界的不安。而我们从著作当中看见路德跟加尔文呢，他们当时候都知道有哥白尼的著作和理论，而他们两个人与哥白尼是同时代的，而他们两个人对哥白尼的天文学是不置可否，他们没有很猛烈的批判他，但他们也没有赞成他。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他们两个作为教会人，他们主要推动的是宗教改革，他们对于这些自然科学的探索和突破并没有敏感度。而且我们也看见的确有些的科学家，他们好像有一些新的发现的时候，他们同时在天主教的地区和新教的地区，甚至是在加尔文主义的地区，在荷兰他们也会受到审查的。但是比较上来讲呢，我们是可以说天主教对于科学家的控制是比较大的，相比来讲新教的地区是比较宽松。因此是不是新教是一定是推动科学的研究甚至革命呢？有时候不一定，但是绝对是说呢，新教的地区的宽容呢，让到科学能够萌芽跟发展。所以我们今天经常看见的是基督教与现代科学的冲突，从进化论到很多的生命工程， 基因研究，甚至呢现在还有这种人工智慧。我们基督教其实对这种的科学的研究我们是有戒心的，特别如果他们是明显的提出与基督教信仰有冲突的科学的看法的时候，我们是跟他们有征战。所以基督教是以呼啸学的角度很猛烈的与进化论交锋，到今天仍然继续。因此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呢，绝对是好像我就比喻一样啊，两个爱人在吵架，吵完又可能好一段时间可能又在吵架，我们不是一面倒的。但是的确呢，我们可以说在当时候基督教是对科学是有鼓励的帮助。所以特别在英国呢，麦德莱斯就指出了皇家学会的成员当中有相当多呢都是以新教作为他们的信仰，他们就产生了很多科学方面的贡献。所以从这来讲呢，我们记住啊，后来英国产生了达尔文，也是在这种新教的地区，但它产生了一个是基督教最大的对手。所以这个图画绝对是很复杂的，它不是一面倒。那我们只能够说这个就是基督教与世界历史的影响了。我们一方面在世上我们为官为言，但另外一方面当我们看见世界的发展是与信仰违背的时候，我们要勇敢的在文化科学各方面来做护教，指出这些现代的思想啊，他们所发展的是与基督教的价值违背的。所以这个就好像是上帝要我们在世上所做的。也用英国人最有名的宗教的寓言故事了，天路历程，我们都是朝圣的圣徒。用希伯来书的话来讲，我们看见那个更美的家乡。我们在世上固然看见有神的祝福，有很多人有神给他的智慧，在政治经济科学上都有成就，但是人心败坏，人的全然败坏是从堕落开始的。因此人绝对会误用我们的智慧财富甚至权力来制造出一些违背上帝的思想制度，使到了我们在这个历史当中，我们要勇敢的为神来做见证。我们这般天路可了，我们是不断迈向更美的家乡，在我们走过的路上，我们也是为神来做见证，也为神来护教。所以我们可以用麦格莱斯的结论呢，他说在政治上好像上帝没有将到革命的灵感归于给加尔文，但是呢的确后期的很多的科学革命却是很坚实的建立在宗教观念上面。所以宗教改革对时代的影响特别明显的是建在自然科学上面。所以我们可以说呢，在这方面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很多基督徒的科学家将信仰与科学来整合，使到了我们能够知道圣经啊，它不是一本科学的书，但圣经绝对没有违背科学的理论，而科学日新月异，但是科学带来的危机也是我们现在越来越警醒的。以前我们很崇尚核时发电啊，我们今天讲到环境保护还有一些绿色的革命，我们都很敏感到科学和科技可以造成很大环境的破坏，所以过分的来拥护科技是有坏后果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其实这个一直以来都是宗教改革带给我们的精神，这个话呢要很小心讲，因为中文很误导，这种不断改革，你说啊，陈牧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不断革命吗？不是，宗教改革运动有三个口号了，就是第一呢以圣道来改革世界，第二呢是教会需要在神面前自我改革，第三就是不断改革。所以这三个口号都是当时候从德国教会瑞士的教会他们提出来的，证明了我们今天仍然是要不断的，可能不是改革了，我们是不断的要有文化的使命、社会的使命甚至科学的使命，在世界当中呢来为神来做见证。并且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不完美的，所以我们是不断的要归正，使到教会呢是归回真道，归回纯正的信仰。 而最后这个真道乃是我们一切改革的源头，而这个就是我们与强调传统啊权威不同，我们是以神的话作为我们的基础。而这个是从奥古斯丁到马丁路德到加尔文都是很清楚的一条主线，我叫它做经线呢、这条经线呢是在教会历史当中很清楚的。所以我们虽然今天有不同宗派的弟兄姐妹，但我们大家呢都是持守正统信仰并且承担使命，这个是我们特别是中国基督徒应该有的使命啊。所以中国人很强调历史了，我们很重视历史、其实真正的基督徒应该同样我们也是很注重历史，我们在历史当中看见教会与政治的关系，教会与科学的关系，都是证明了原来世界当中呢真正的教会它一定与世界有关的，它一定是对历史有影响的。而这个就是我们看这本书应该得出来的感悟啊，也希望呢对大家是有鼓励的。所以我很喜欢这个结论啊，希望大家也可以花一点时间去看。
我们也谢谢陈牧师在这件事上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劝勉和教导。那是这样，陈牧师，其实我是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哈，当我们学完这本书以后，实际上这是一本，我们可以这样讲，它是一本讲历史的书。那对于基督徒如何看待历史哈，我这里有一些疑问，特别是您讲完最后一章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有一点看见，就是在这本书中麦格拉斯他自己说到，他说我们解读历史的时候，特别是宗教改革哈，不要躲藏在所谓的浪漫唯心主义中，以为宗教观念就是16世纪西方历史的唯一刺激力，纯粹宗教的因果关系是基于一个不可靠的假设，也就是说宗教观念是完全抽象或远离社会或物质因素而运作的。我觉得这个好像给我一个看见，就是我们因为我自己是在中国家庭教会成长出来的，所以我就意识到我们原来解读历史的时候，我们当然某种方面是对的哈，就是说真正的历史是上帝的手在背后推动的，但是呢我们解读的时候好像就很喜欢用完全的宗教观念或者叫信仰观念来解读，而脱离了当时的背景，社会经济政治这些因素比如说我们很容易就说凡是信基督教的国家就是被神祝福的，因为圣经也是这样说的，所以你看缅甸还有泰国这些佛教国家就不发达，但是呢欧美就是发达国家，所以我们就很简单的就认为只要信基督教那我们国家就会昌明就会发达。我就在想是不是这是一个过于简单的，就像刚才我读的那个麦格拉斯所写到的，是不是我们把这个宗教因素太过于简单的植入历史中，然后特别抽象的远离了真正那个历史的一个背景呢？我想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绝对同意这个看法，就是说呢我们不要将宗教特别基督教和它的历史处境抽离开来，我们千万不要随便产生一种直线的思维，从奥古斯丁下来我们基督教有一个很鲜明的历史观，就是我们有创造有结束，整个人类的历史是一条直线，但是在当中是错综复杂的发展，于是就有很有名的奥古斯丁的现实主义了，就是说我们在实际的环境当中我们看见有神的祝福有神的审判，我们基督徒是天上的国民，但我们住在地上之城当中，因此呢这条时间线是个直线，但是我们在当中却不应该有一种简单的直线思维，就从单一的因推出一个单一的果，上帝绝对可以透过我们看见的灾难成就祝福，上帝也可以呢直接的赐福于我们，因此到了路德加尔文也是如此，我们看见他们两个的特色呢就是在政治的问题上面他们总是很复杂的，路德好像很亲贵俗，而加尔文呢好像与代相关的都是你们要去革命啊，好像有这个的口号，但是实际上是不是呢，结果我们看见原来不是这么简单的，因此我们不应该产生这种简单的因果的推论，我们也不应该产生这种直线思维，我们知道在处境当中要考虑 因此在实际的基督徒的使命当中，我们固然相信神的祝福，我们盼望神的引导，但是上帝却不一定按照我们所祈求的时间来答于我们的祷告。而这个也是在圣经当中有大量的经文的教导，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不要看历史就将历史来简化。有时候他们会说呢，如其呢，我们是拼命知道一些小事的全部，我们不如呢知道一点点关于全部的事情。因为我们如果只是知道一些很枝节的小事，但我们将它里面全部的细节我们都将它无限的夸大，我们就产生了一个自我想象的臆想狂了。结果呢，我们就以为呢我们可以看通这个世界。但我们如果是所有的事我们就知道一点点，好过我们知道很多关于一个小事的事情，那我们产生什么呢？就是常识跟常理了。基督教的神学绝对不取代我们做人的常理的。我们看见历史当中经常有这种常理的出现，我们就要用这种自然之书和启示之书两个角度来看世界。所以我们真的不要简化我们自己的历史，也不要简化很多国家的历史。在当中呢，固然好像有神的祝福，好像美国的确有很大比例的基督徒，但是不代表美国所有的事情呢都是神的祝福，当中也有很多混乱的事情。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但愿我们看历史呢，用伟大的路易斯所讲的，真正懂历史的人呢一定不会盲目的相信历史主义啊，就是什么事情呢都要有一二三四。当然我们讲到的人呢都通常一二三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讲到一定是三点的啊，不会这么简单的。历史真的就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一定是四重奏吗？不一定的吗？所以我们真的不要盲目相信这种历史的命定啊、宿命论，就以为呢我们是用基督教的口号来讲了，我们是讲神的审判跟祝福，其实你一样是很盲目的。所以我们真的要避免，但愿我们越看书看多呢，我们越有常理跟常识，而不要变成一个自圆其说的专家，我们真的要小心。
太好了，陈牧师，您最后的这个解读啊，真正的就是把我们整个的学习带到了一个最完美的状态。当然没有完美哈，就是说最后的结束是非常好的，就结束在这儿，就是我们要有常识。读书的目的、神学的目的，都是要回到对神的认识的常识，也要对我们自己认识的常识和对世界历史认识的常识。
是啊，
对。那因为时间关系，我又要说这句话了。我们这节课还不是这节课，我们这门宗教改革运动思潮这本书我们就完全的学习完了。当然后期呢，我们和陈牧师还有什么学习呢，那就静待下次分享了。我们在这次结束在这里，那也结束在一个神借着陈牧师给我们的最美好的一个劝勉当中。那我们还是感谢陈牧师，我们就期待下一次了。再见，陈牧师。
好，再见，我们后会有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